请各位翻到143页，143页。143页翻到以后，我把经文念一下。子曰：“弟子既冠而罔者，吾不欲冠之矣。”从这开始，这一章书是讲这个帝呀，帝是这个祭祀的一种，一个祭礼。那么孔子这一句话呢，孔子意思说，帝祭的这一个礼呀。从这个举行这个冠礼之后啊，而往是冠礼以后，吾不欲冠之矣，我就不想再冠礼冠下去了。那么这个文字啊，一看就好明白，但是这个什么是？帝的祭祀礼，什么又是冠礼？孔子为什么从冠礼之后啊，不想再继续冠下去？那么这个需要说一说了。所谓这个帝礼呢，是古时候那个天子啊。祭祀宗庙的一种礼，祭宗庙啊，是个祭祖宗啦。那么天子他这个都有一个宗庙，那么如果呢，这个诸侯啊，是如一个国家的这个国君呢，也有宗庙。那么。鲁国的这个，他有这个，他为什么也可以举行帝礼呢？那么，因为这个鲁国是周天子封给周公的一个国家，那么周公啊，因为对周天子啊非常有功劳，那么他呢？本人呢，就要还在天子的朝廷里面呢，帮助天子治理天下。那么他这个鲁国，就是现在的山东啊，就叫鲁，就是孔子的周公的儿子伯禽呢，到鲁国去。那么这是一桩事情。当初这个。周武王伐纣成功以后啊，那么他没有很久啊，就天子就崩了，就死了。那么他的儿子这个成王呢，年纪很小，完全靠周公，一方面代理天子，一方面教化周成王。那么等周成王。年岁大了啊，可以继位了，就把这个政权呢，天子的位置啊，又交还给成王，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同时啊，周家这个治理作乐啊，也都是周公一手制定的。那么，不但如此啊。吴王这个死了以后啊， 周公在代理天子这个期间呢，那么周家的这个家族之内，这个还有人就是跟这个殷纣王的这个殷家的这个一些人士啊合起来，对于周天子周家的这个天下了起了这个动乱了，那么这个事情很严重的，也是靠周公啊把它平息下去，所以这些功劳啊非常大，因此周成王呢就这个准许这个鲁国啊以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所以鲁国的太庙呢就是周公庙啊。那么祭周公庙啊，可以祭这个，可以用这个举行地礼，这是个这是他的一个特殊的情形。那么现在再讲这个冠，冠呢是根据孔安国的这个注解呀、啊。那么所谓冠的时候啊，在这个在太庙里边举行祭祀祭祀的时候啊，就用那个那种这个特殊用的那个酒，那个酒是用啊。那个郁金的那个郁金香的那个草啊，把它过滤过的，有特殊的这个好处。那么用那个酒啊，来请求啊，灌在这个用那个酒来行那个冠礼之后啊，请这个祖宗。被祭祀接受祭祀的祖宗来神灵呢、啊、来到这个祭祀的这个来接受啊祭祀，这是一个举行冠礼。那么所以这个冠就是当仙子讲献礼，拿酒来降生来献礼。那么这个酒神怎么献礼呢？他在古时候啊，比如说他这个祭祖先的时候啊，用一个人穿着祖先的衣服坐在那个接受祭祀的那个位置上，神位上面，那么坐这个一点不动，那叫狮啊，狮子，那么就是一般那个尸体那个狮子啊，下面加一个死字，那个死字不要，上面那个狮子，那个狮子就代表是祖先。一个活的人呢、啊、穿上的这个祖先的衣服啊，装着个狮，那是祖宗，代表祖宗在那里。那么这个冠呢，先是这个把这个酒啊献给这个丹爷那个祖宗这个师，献给他，那么然后啊再以酒啊那个灌在地上，那么请这个师啊来降临，请这个神呢、啊、来降临到这个祭祀这个场合里面来。那么就是这个冠礼，鲁国的这个也是照样的，这样祭太庙的时候，举行地礼的时候啊，也是这样举行的。那么孔子为什么说举行那个地礼的时候啊，从行冠礼之后他就不想再看了呢？那么下面有三种注解，三种注解的不同啊，究竟哪一个对？因为现在的时间呢， 距离这个孔子那个时候已经年代很远了。从汉唐到一直到清朝、民国时代，这是没有一个决定的一个结论。那么因此呢，这里啊，只把这个有三种的讲法在这里说出来。一个是依照孔安国的注解。他说："这个举行冠礼之后啊，那就是把祖宗的这个神灵请到之后啊，那么然后正式祭祀啦。祭祀的时候列这个尊卑呀，尊卑什么有朝暮，朝暮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周公庙啊，周公庙开始是周公，然后这个朝暮这个两边，一边是朝，一边是暮。那么这个朝是这个很昭然若揭这个朝啊，昭明的昭暮呢是和睦的睦。开在中间的呀，中间的这个周公就在这个中间，那么这个昭是这个右边呢是这个昭，左边是这个暮啊，就我们对着这个祭祀的人呢，对着那个祭祀这个位置啊，实际上看着这边是右，这边是左。如果那边是右，这边是左，这有个定向的啊。那么就是一边照一边目，照目照目，按照他的尺寸拍下来。那么了解这个状况之后啊，这个。如果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到了这个鲁桓公，桓公这个庄公，这个迎换庄明熙，这个。西宫啊，这个西宫与明宫啊，都是庄公的这个儿子。那么庄公儿子啊，是西宫，西是人字边呢，一个欢喜的喜呀、明宫是闵字谦那个闵呢、这个两位呢，都是鲁桓公的儿子。那么鲁桓公儿子啊，西贡是年岁长，虽然年岁长呢，他是庶子，他不是大夫人的，不是夫人的所生的。那么这个明贡呢是嫡系，是夫人养的，那么他正是太子。虽然是太子啊，他是年岁幼，年纪这个小。那么，在这个在庄公死的时候呢，明公啊，就是以太子的身份呢、那么来这个继承君位。这个西公呢，他是庶子，年岁虽然长，他没有继君位，他是做这个臣子。到了后来的时候啊。明公没有好久，明公死了。明公死的时候，他没有儿子啊，就把这个他的庶兄啊，就是西公啊，这个立为这个继任为君主， 是这个关系。到了后来，这个西贡又死了，西贡死了，这个他的后来的这个赢换庄明熙，到了文公的时候，文公继位，文公继位的这个臣子啊，这个也讨好这个文公，他说这个这个西贡虽然后来为君呐、啊，原来是臣子啊，但是这个西贡是年岁长，他应该呀、啊，在接受这个受祭祀这个位置啊，招募啊。排列这个招募的位置的时候应该把这个西贡放在前面，那么这是一个按照礼制来讲，明贡是国君在前面，西贡在后边，有先后的啦。那么他这么一来的一乱的时候就把这礼制上面就是错乱了。所以孔子看儒家这样祭祀孔子觉得这个行了冠礼之后这叫做逆祀是这个违背的那个大逆不道的逆那么这是一个孔安国的注解的讲法。另一种讲法呢，朱子是引用一个另外一个人的说法，他说这个儒家的举行地礼的时候举行的冠礼之后鲁国的君臣，那么大家这个在举行祭祀这个心理就不集中了，精神就是懈怠了。那么这样看见，孔子一看见这个也不想看，不想观下去了，这是他的一种想法。那么第三种讲法呢，就是清朝刘宝南的这个《论语正义》里面，他是根据《礼经》以及参考其他的这个前代的各家的讲法了，那么他这个他这种一种说法，那么这个他的讲法是如果的国君可以祭祀周公庙就是得了周天子的特地的这个赐给他这个礼，但是到后来那么卢君呢把这个礼不但祭周公庙，祭这个桓公庙，祭这个后来这个国君的这个庙也用地礼。按照这个理讲，你这个鲁国只能够祭周公庙，周公以后的哪一代的君主这个庙你都不能祭。但是后来呢，他一般的其他的君主庙也祭了，叫群庙，群是群众群众是后代周公后代的这个那些历代的君主庙他们也来祭，这个孔子看呢，这就是不合理智的，孔子不想看。那么大致有这个三种讲法，三种讲法呢，以后的第三种讲法比较合乎实际。 啊，为什么呢？孔安国那种讲法呢，也有些道理。不过后来啊，那么这个在祭祀的时候已经把它调整过来了啊，在孔子那个时候啊，也不是如此了。那么至于朱子讲的那个精神懈怠啊，那在经典上讲啊，没有这个依据的。那么所以啊，根据第三种讲法比较近乎这个这个经的意义。修这一章书的时候啊，那么这个要知道啊，孔子既是那么注重在政治上要讲礼，教育也讲礼，祭祀当然更注重礼。你祭祀是国家这个大礼啊，这种礼要违背那个礼教的话，那就是不可取的。所以孔子在这一方面呢，祭祀之后，冠礼之后啊，他就不想看了。这一章书讲到这里，注重的时候啊，不但是礼呀，一切事情呢，都是合乎那个制度的。一不合乎制度的，为什么圣人不愿意看呢？我们学礼，你总懂得这个礼的实际的它的用处。这个表面看，这个礼违背了这个礼制，有什么不好呢？不好啊！就从这个开端礼的这个任何一个礼啊，无论是吉凶君宾家哪个礼，只要开端一乱的话，就看到后来的啊严重的结果。那么这就是一般讲，你就是看出这个动机啊。开始这个动机一乱的话，后来就看得出来了。一般人呢，他不了解这个道理。把理学之后啊，你才明白了，哦，什么事情发生这么大的严重问题啊？那我们现在看现在这个世间。全世界呀，都不讲理了。不讲理呀，你不讲理的时候啊，但是这个理它是一个自然的法则。乱了一般人也不知道，乱的结果他也不知道。所以弄到现在这个社会上，成天的哪里啊都有啊杀人的、绑票的、抢夺的，这个也多啊。这是呢，这就从这个礼的规矩上面就不讲了。那现在哪个学校，我说要教学生守规矩，好，哪个这个社会也讲了，家长也反对了。其实教育啊，就是要教学生学规矩，学规矩。你教育这个规矩都不守，你学什么学问呢？学规矩以后，他才知道这件事开始这么做，一直贯彻到底，这个事情才办成功。规矩一乱的话，他就看出后来的这个乱的结果，这就智慧啊。所以菩萨为因，众生才为果啊。菩萨在因上面，因什么呢？你这个理上面这个开始就不合理，违背了理啊，菩萨一看出来，这个因就看出来了。古人比如说我们学写字， 学写字啊，这个你正在写的时候，你的老师或者你的这其他一个人，你看你，换你来教唤你，教唤你啊，老师在看，你是不是马上这个把笔一放下去，马上就去答应了，就离开这个写字位置啊？如果这样的话，老师就告诉你，你啊，无论如何，你这个字只写了一半呢。怎么重要的事情你必须把这一个字写完了。你这个字没有写完，只写了一半，你笔放下去啊，你这个人就看出你这个人呢、啊、没有责任感，哎，有开始没有结果，就从这个就看你一个人的命运将来是好是不好，就是这个细微之间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么学李斯这里真正的他是违背了这些，他就孔子不看他就是一种礼的一个教化的一种方式啊。现在翻过来翻到150页，活问帝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是诸斯乎？执其掌。或是或人没有提出一个姓名出来，有这么一个人在经典里面就是说活人了。活人问呢，问谁呢？问孔子。有一个人问孔子说啊，帝之说，帝啊，地理这个局限地基的这个理啊，是怎么个这个道理怎么个说法？地质说啊，局限地理是什么道理？怎么说明？孔子答复他说：“不知也。地理呀、啊，这个说啊，不知道。虽说不知道呢？”那为什么不知道呢？下面就是接着就说了：“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是诸斯乎？”他说：“知其说者，知其说者，这个不是孔子，不是说他自己知道啊，自己已经上面答复什么是不知也了，他说他不知道了吗？”下边这个解释，谁要知道，知其说者呀、啊，那就是谁能够知道帝之说的话，他呢，知于天下也，他对于天下的这个事情啊，其如是诸斯乎？就像呢，这个是就是。这个看，指示，就指在手掌上，是诸斯乎？知诸是这个知鱼这两个字的合音字啊，知乎也者的知啊，鱼就是在寄鱼在，寄生鱼生在那个鱼字啊。那是诸斯乎？是知于斯乎？视之于是就看他，看这个知，知是一个代名词，看这个知字就是啊，地， 就是这个天下事情。那么知道这个地理之说的话，在对于天下复杂的事情呢，其如他就像看这个看这个知就在看这个，看这个在哪里呢？似乎似当此时一样，视之于似乎。那似乎这个似是此，此时是指的什么呢？下面说指其长，就是孔子说一句话呢，知其说者呀，知道天这个地之说的话，他呢对于天下很复杂的事情呢，他就像这个视之于斯斯，这个视之于斯乎。孔子没说视之知其长这三个字不是孔子讲的，是记载论语讲的。孔子当时说，其余视诸斯乎，视诸斯乎，斯就指的这个这个长。记载论语的话就是记孔子的话，指其长，孔子当时说话的指他的手掌。那有人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地理它这个理啊非常这个深奥，它的这个应用的范围啊非常广大啊。那么这个要了解就不那么简单的，如果把这个地理它的这个理的这个形式，这个理的它这个本质，就是它的道理完全明了的时候呢，那它就对于天下的事，天下是很复杂的呀，那太复杂了。虽然复杂，他对于天下这些复杂的事情呢，看天下事情就像看这个视诸似乎，就看这个，这就看自己手中手掌心里这么容易。那么这个为什么孔子这个不答复活人的这个问？其实孔子对于地之说他怎么不懂啊？圣人他这个他是提倡这个礼教，提倡这个礼办政治，他对礼还不懂吗？地理当然非常非常清楚。古人注解或者有这两种情形，一个是这个避讳的，避什么讳呢？因为鲁迅在前面讲呢，鲁迅行这个地理的，孔子也是很含蓄的讲呢，吾不欲观之矣了，只讲只到此为止。他为什么不欲观？他不讲了。所以到后来注解的人很难这个把它注明白了，因为孔子都没说，你怎么知道啊？只能够是推测有哪几种可能性。那么在这里也是如此啊，这个当然可能是因为鲁迅举行这个地理的时候啊，有一些不合理的，不合理。孔子是在鲁国是一个大夫地位的啊，做个很高的这个官位啊，他是个臣子的这个地位啊，在臣子这个地位，君主虽然有过失，臣子不能够讲。就是如同 这个讲无论的这个道统就是这样啊，君有过，臣子不能说。你当面对君主啊，劝告是可以的，对其他人、对第三者不能说君主之过，啊，这个要避讳的，甚至说代君主这个说过。那么父母有过呢？父母在世的时候，儿女当然要提见看见父母有过，要谏劝，要劝告父母改过。那么父母有过已经形成了，外人呢、啊？你跟外人可不能讲自己父母的任何过失，就是外人说过失啊，自己呀、啊、也不能够附和，是讲无论就是这个讲法。那么所以这点说，孔子为什么说不知啊？讲完你把这个地理讲出来的话，人家一看啊，或人家说，那你如今现在新地理这个说法，如你所讲的不对呀、啊，不相符啊，那可就麻烦了。那究竟是君主不对还是怎么不对，就很难讲了。所以这个干脆说不知道，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也是推测的。可能是因为那个活人呐、啊，对这个地理还不足以能够完全了解，把这个当中的道理一层一层的跟他讲明白很麻烦，讲也他也可能还听不明白，所以说不知也。那么大致前人的这个注解大致把这两种的这个原因，所以说是孔子说不知也，实际上他知道的非常透彻的。那么所以这个在这些地方我们学论语啊，也都知道啊，这个我们在这个世家啊，一般跟人家谈话谈论学问，谈论理解，牵涉到自己家里的长辈，牵涉的这个有关的这个自己的所尊敬的人，遇到这些事情呢，你就要学孔子啊。这个在谈话这个问答之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呢。这就是礼的一种。再看152页，152页呢是两句：“既汝在，既审汝审哉。”那么后面还有一句话，子曰：“吾不欲计汝不计。这话是什么呢？先看祭祀的时候要注重啊汝哉啊。祭祀一般有两种，普通讲鬼神，鬼神呢，鬼是鬼，神是神呢、啊。 鬼是家里的祖宗啊。比如说在世的时候，父母在世的时候是称呼父母，父母死了以后呢，祭祀的时候称呼鬼。从父母、祖父母一历代祖宗都叫做鬼呀、啊。神是什么呢？神是或者这个祖宗这种游神，或是一般的不是自己的祖宗啊，也就是神。对什么呢？他这个人在生前对于社会人群呐、啊、有大贡献的，死后啊，一般人呐、啊、都尊敬他，啊，这个祭祀他，这叫祭神。那么这个在中国，比如说这个我们拿这个现代来讲吧，现在是妈祖，妈祖是神呢、啊、为什么妈祖是神呢？他就是因为啊在海上啊救济了多少人，这是神。再是过去在三国时代是关公啊，关公在世的时候他是那样这个忠臣，嗯，这种忠臣呐、啊、对于社会啊，对于人权的话有这个非常好的一种这个有教化的作用，嗯，所以他死后啊也叫神。那么这个不管是是不是他这个同姓的人都可以祭祀他，都向他拜。那么自己家里的祖先呢，如果像这个像关公这一类的人，他虽然是赵先生的姓赵啊，姓赵一家有一个赵家有一个人像关公这样的有功于社会，这样忠心耿耿的人，或是像马祖这样的人，他也是病在家里也是一鬼祭呀、啊。所以这个鬼神是两种啊，大家分清楚。这个这里讲是祭神呢，包含这个是鬼神在内，同时在内。孔子讲这个祭啊，祭祀的时候啊，无论祭鬼祭神呢、啊、要如在，如就是如同啊，在就是鬼神就在你眼，在你这个面前呢、啊、来接受你祭祀啊。祭神如神在。那么这个上面这个基于在，基于在的时候，其实专门这个是指的这个祭祀鬼的。为什么呢？你看古人的注解，这个集解里面呢，孔曰，孔安国讲啊，祭如在什么呢？言视死如视生也。这是讲祭鬼的。视死如视生是什么呢？父母在伺候他，父母死了就视死，父母死了之后啊，这个怎么伺候他？就是定期的来祭祀啊。定期祭祀，虽然父母做了鬼了，你祭祀他就如同他在还是活在世间一样的，你还把他当作活在你面前一样的，视死如视生，这就祭如在，解释这一句话。 即神如神在呢，下面讲即神是为即不神也，不神就是拿这个白是代表一切了啊，即一切的神明呢，一切神明都是你不管即哪一种神明，你拜土地公也好，拜城隍庙的城隍爷也好，啊，这个即社稷，这个社是就是土地了，稷是这个谷，管这个生长五谷的了，即各种神明。你都是拿的这个神明都如在眼前，那个这个第一句话，这两句话下边呢，孔子说吾不欲济如不济呀、啊、孔子说我不欲济，这个欲济是根据古人注解啊，预计是亲自啊主持祭祀的，比如说他在祭家里的祖宗的时候，祭家庙的时候，那么他亲自主祭。如果有事情，或是国君派他到别处事啊，那么这一天呢有非祭不可，普通的大夫啊遇到这个。这祭祀的时候啊，那么这个自己不亲自不在啊，可以免不祭的。有必要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可以请人代理。那么他这个在一种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他自己又不能亲自主持祭祀。他只好请人家代理祭祀，请人代理主祭。这个在孔子看呢，如不祭，如同这回祭祀如同没有祭祀一样。为什么呢？祭祀在前面呢，注重前面呢。如在这两个字是一个等于那个诗眼在这里啊。在什么呢？就在这里。这个大家都学佛，你就知道，学佛家就是讲这个观想啊，与观想念佛啊，观想你心里一观想，观成功了，佛就出现了。你记祖宗的时候啊，你观想祖宗，你一心观想，心无二念。没有杂念的这个一念，这个诚心在观想祖宗神明的话，他就出现在这个面前。其他的各种神你在观想也是如此。所以孔子说吾不入祭啊，吾不祭，他没有像孔子那样观想那种至诚的那个一心观想的时候啊，就如同不祭。别人代理的话，没有这种真诚恳切的这个心理啊，没有这种恭敬心呐、啊，没有这种恭敬心，如同不祭什么呢？鬼神就没有来享受你这个祭祀，鬼神没有来享受的话，孔子讲我祭在得福，他没有主祭，别人呢福没有，祖宗就没有。祖宗来都没有来，哪有什么福报呢？没有什么福，是这样。啊，即使即祖宗都有福，前面你一个观想，鬼神都来了，你自然就能得到福报。